今天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到三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请弟兄开始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请弟兄请。
又得当存敬畏基督的救主的心，以彼此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基督。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若是教会全体的头。
没有了，接下去到三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赎主，谢谢你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身体，从你那里得着一切属天的福分。求你赐给我们敬畏的心，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来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我们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归向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可以立志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求你来祝福我们以下所要分享的，让我们每一个用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有能听的耳，我们能够顺从你的真理，我们能够从你自己听到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的心中就得到劝勉，得到鼓励，得到警告，得到安慰，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讲的顺服，它是跟着第五章十八节的圣灵充满这个动词而来的。这样子看，我们就明白圣灵充满，上一次我们讲的，不但是带人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敬拜，圣灵充满也使人可以有一颗顺服的心，并且愿意来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的儿女是因为敬畏神而能够表现出彼此顺服的态度。接下来如果你们看圣经下文呢，就会看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 还有下一次我们要讲的第六章，一共提到了三种的人际关系，第一个是夫妻，接下来第六章是亲子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然后呢接下来提到的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也就是这里的彼此顺服特别强调在这三种关系里头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表现。好，当然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是要学习顺服。好，为什么要把这三种人际关系特别的提出来强调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在古时候，其实不是很古啊，可能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呢，都是这种状况啊，就是谁在社会中是有地位的呢？就是男人、父亲还有主人。好，那讲究女权运动大概是近一两百年的事情哈，大家比较重视小孩的权利啊，还有女人的权利啊。但是呢，以前的时代呢，三种人是有地位的哈，就是男人、父亲跟主人。好，所以这一句话讲出来呢，就是特别提醒这个三种在社会上啊，很明显是居于这个权力阶层的人呢，要学习一件事情叫顺服。所以啊，这句话啊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教导，对当时的人来讲是非常不可思议，叫男人、叫父亲、叫主人学习顺服。但是圣经上却是这样子的强调。那么我们从今天的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来看啊，这个彼此顺服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因为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呢？就讲求追求独立自主、个人自由、个人的权利。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基督徒也是对顺服这个词非常的反感。但是呢，我们仔细来读圣经，我们就会看到圣经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中心主题，而其中之一就叫做顺服。所以我们就从头来想，在创世纪亚当夏娃为什么犯罪呢？是因为不顺服，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也不相信上帝的话。于是从此之后呢，不顺服就变成罪人的本性。所以小孩子，如果你们不听爸爸妈妈的话，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在罪人的本性里头，谁不喜欢听谁的，知道吗？所以罪人的本性叫做不顺服。这个不顺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罪人要怎么样从不顺服到顺服呢？就是必须经历基督的救恩。基督要把我们从一个不顺服的捆绑里释放出来，然后让我们因为爱上帝而我们自动愿意顺服上帝，自由选择听上帝的话，这才叫顺服。如果觉得害怕受处罚才听话的话，就不叫做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只有两位小孩啊，请问一下，你们听爸爸妈妈的话是因为你们觉得爸爸妈妈爱我，我也爱爸爸妈妈，所以我听话？我知道你们大部分的时候都很听话。还是你们会觉得因为我不听话爸妈会处罚我，所以我要听话？哪一个比较多？前面第一比较多还是第二比较多？不是啦，你也太诚实了吧，太老实了吧，要重新改正哈，不可以用第二个。如果你是害怕被处罚而听话的话，那不叫真的顺服那是觉得很勉强我不得已哈。 你要觉得我要爱爸爸妈妈，我要听话，不要让爸爸妈生气，好，然后你自动愿意听话，那个就叫真的听话，懂吗？好，我们人的道德也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我们开车在路上，我们遵守交通规则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遵守交通规则，我以遵守交通规则为乐，还是我是因为害怕罚单所以我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是第一种的话，那个就叫道德。第二种那个不叫道德，因为你是在被压迫之下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上帝要我们顺服，原来上帝是要养成我们有一个作为人甚至是作为神儿女的一个道德。所以呢，我们越顺服上帝，我们就会越享受不被自我中心捆绑的自由。这个好像是一个叫做 paradox， 就是好像很相反的东西啊，但是它是很吻合的，就是我们越顺服上帝，我们就越脱离自我中心的捆绑。所以上帝是要把我们从自我中心的捆绑救出来。我们会以为顺服上帝是失去自由，其实上帝是要让我们有自由，所以叫我们去顺服他。所以我们如果是自我中心，在自我中心里头生活，其实是在黑暗中，在捆绑中，这个不是上帝愿意的。所以我们要重新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什么叫顺服，而不是从我们的世界环境当中来理解，因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圣经里头教导我们的顺服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到的，是天父的儿女，他是用自己的自由做一个选择来听上帝的话。因为什么？因为要表达对上帝的爱，还有被对上帝的信靠。所以顺服跟信靠是一体的两面，有信靠上帝就有顺服上帝，有爱上帝就有顺服上帝。所以顺服它根本来讲呢，它真的是天父儿女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的标记。基督徒各个不同，但是呢大家都有同样一个标记，就是叫做顺服。而顺服也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生不断在操练的美德，越来越顺服，越来越顺服。因为有了顺服的品格，我们才有可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顺服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美德。那天父呢就要他的儿女接下来是什么？透过顺服人来培养一个顺服的美德。顺服人我们觉得很难，因为人有缺点，他有缺点，我有缺点，为什么要顺服他？但是呢天父就是要我们学习去顺服有缺点的人，来培养顺服的美德，因为我们的目标仍然是顺服天父。所以如果顺服人的结果呢，我们会很害怕，就是顺服错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顺服人的结果呢是会违反天父的心意的话，是不能顺服的，反而要因为爱天父而不顺服人。所以这个要有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想在旧约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说大家都熟悉的但以理，他没有听尼布甲尼撒王的话去拜那个像，那个大王的像，他没有顺服这个命令，他还是每天去开着窗朝耶路撒冷祷告三次，他是违反王令。为什么？因为呢他爱上帝，他要顺服上帝，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不顺服他的王。那我们也很熟悉出埃及记，摩西他怎么样去对抗法老，为了要顺服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他也没有顺服法老王。我们也记得出埃及记一开头有讲法老王要命令所有被生下来的男婴，希伯来人的男婴要什么？接生婆要直接生下来就把他弄死，对不对？啊，可是有没有接生婆就不听话的啊？哎，他就不顺服法老王，因为这个是违反上帝心意的行为啊，所以就不能顺服啊。所以我们为了爱上帝，我们顺服人，我们也会为了爱上帝而不顺服人。所以我们是以圣经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我们也知道在使徒时代，在新约写成的那个时代，如果基督徒不拜凯撒大帝的那个像，是要被砍头的。但是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就不顺服，他们宁死不服，因为这个是违反上帝的心意，这个命令，所以他们为了爱上帝，他们就不顺服凯撒大帝。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顺服。所以我们如果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好不好，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真的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来学习顺服，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远离骄傲，远离自我中心，然后呢帮助我们越来越多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教会如何来见证基督在我们当中？有人来我们的教会看，基督在你们当中吗？基督与你们同在吗？基督与我们同在吗？教会如何见证？就是从彼此顺服当中见证，别人会感受到我们因为敬畏基督而有的彼此顺服。从心里发出出于爱出于自己的甘心的顺服，不是勉强，不是作假不是应付人，而是真心的彼此的顺服。这样子的彼此顺服，就我们就见证了基督在我们当中。接下来我们要看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第一个，基督作为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救主，基督与教会有救赎的关系。二十三节这里讲到他是全体的救主，他是全体的救主，那个全体就是身体的意思，他是身体的救主，他是教会的头，他是身体的救主。救主跟教主不同啊，虽然他写起来很像，然后讲起来也很像，但是完全不同啊。基督是救主，不是教主。怎么不同？怎么不同？教主呢，他是教人家如何坐梯子到天上去，救主呢，是自己从天上来，自己成为梯子，然后把人带到天上去。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呢就顺服基督。怎么顺服呢？就是听他的话，也就是我们以圣经作为信仰生活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就是以基督做我们的头。天主教他不这样认为，天主教认为教皇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不同的教义。那么我们可能都知道16世纪马丁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呢，17世纪就到了英国，在那里有一个叫做清教徒运动的，它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就是因为女王宣布自己是教会的头，所以呢一批爱主的基督徒牧师他们就坚决反对这个违反圣经教导的这个做法所以他们起来反抗女王也是不顺服，但是他们为了顺服基督作为教会的头，他们就不承认教会还有其他的头。我们想想，他17世纪那个时代在英国是这样的， 所以女王规定全国所有的教会要统一的敬拜方式，不可以在教女王认同的教会之外不可以私自聚会，很像中国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讲现在的三自教会跟家庭教会就是面临这样子的状况。三自教会是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之下的教会，所以家庭教会反对，因为呢教会不是给政府领导的，不是给国家领导的，教会是给基督领导的，所以为什么家庭教会一直坚决要自己独立出来聚会。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教义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同时我们真的觉得很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不需要面对那么大的挑战，可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教义。怎样小心呢？就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把牧师长老或教会领袖看作教会的头，千万不可以，这是我们在自由教会里头的基督徒容易犯的毛病。我们还是要找一个头，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头，教会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那么基督跟教会呢，不只是救赎的关系，更是有一个爱的关系。因为基督做教会的头，原来他是要为了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舍己我们就说是叫做委身的爱。什么叫委身的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一种爱叫委身的爱。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基督为教会舍己，所以基督不是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罪而死，基督只为教会舍己。救赎的爱是只为教会预备的，普遍的爱才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那么基督爱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接下来有三方面。好，先是他要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基督不但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他也用一个外在的方式让信他的人确实的知道他使人成为圣洁，就好像今天领的圣餐也是一个外在的方式，叫人知道人是归入基督的。所以基督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知道他是成为圣洁的呢？就是用水借着道，水就指的是洗礼，道就是神对洗礼的应许，就好像圣餐有神的话作为应许，圣餐才有它属灵的意义。洗礼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神对洗礼的应许，洗礼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功效的。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就是上帝借着洗礼给我们一个成圣的保证。因为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真的需要眼见为凭，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眼睛能看见到的东西来让我们确实知道上帝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已经领受上帝的应许。洗礼很重要，但是呢洗礼却不是我们迷信的对象。什么叫做迷信洗礼？就像天主教他们教导的一样，就是洗礼就等于得救，没有洗礼就不得救，所以洗礼跟得救是划等号，这个叫做迷信洗礼。我们一定要记得，神可以不靠洗礼也来成就他自己的应许。圣经上有没有例子让我们看到没有受洗却得救的人？有一个就是十字架上的强盗，有一个强盗得救的。好， 因为耶稣说你今天就要与我同在乐园。他来不及受洗，他不能下来受洗再上去，所以他没有受洗也是得救的，因为他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不是他不愿意受洗不想受洗，而是没有那个机会，他就离世了。所以凡是带着真实的信心没有受洗就离开世界的人，我们不要害怕，这些人是得救的。所以受洗不等于得救。反过来说，圣经上有没有给我们例子看到没有信心的人虽然受洗却没有得救？圣经上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说到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后来听了福音，他好像信了耶稣，他去受了洗。但是后来呢，他看使徒按手在别人身上，圣灵就临到，他就跟使徒说，我给你一点钱，你也把这个权柄给我好不好，叫我也可以按手在人的身上，人就可以接受到圣灵。结果西门彼得就很不客气地告诉他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所以这个人是受过洗的，但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信主，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他虽然受了洗，他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所以我们不能把洗礼跟得救画一个等号，觉得没有受洗就不得救，得救的人一定受洗，受洗人一定得救，这两个不一样的。我们也知道有人没有信心，他受洗一次没有得救，又再受洗一次，后来也没有得救。没有信心你受十次一百次也没有得救。好，所以我们不要把洗礼当成好像一个有魔力的东西，好，迷信，那个就叫迷信洗礼。我们要看圣灵有没有在这个人身上工作，真正洁净我们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喜欢追求圣洁。那个水是象征圣灵在我们里面洁净的工作。好，现在我们大略讲完一下我们应该对洗礼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千万也不要说我信主我可以不受洗啊，没有这个意思啊，除非你是那个强盗，你来不及受洗啊，或者你是病重在床上啊，你没有办法受洗啊。否则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受洗就是印证我们的信心啊，然后受洗是代表象征着圣灵洁净我们，然后受洗是归入基督啊，所以受洗也是归入教会啊，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受洗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啊，他立了两个圣礼，一个就是圣餐，一个就是洗礼啊，所以这是我们要遵守的命令。我们看到基督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要让教会献给自己。第二十七节讲可以献给自己，他的意思是归他自己，教会就归于基督。什么叫归于基督？就是单单的属于他，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归于基督就表示永远不会离开他。那要做什么？所以他让我们连于他，归于他，是要让我们在一生当中可以保持从他所得到的圣洁。我们因为与他相连，所以我们可以在一生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成为我们圣洁，并且让我们有能力活出圣洁。然后最后基督的心意是什么？要让他的教会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这里讲的荣耀是什么？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基督要给他的教会的荣耀，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是不是很渴慕这样的荣耀呢？就是终于有那么一天啊，我们会不再犯罪，而且我们会圣洁像基督。终于有那么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那个荣耀，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开始来渴慕？如果还没有，我们就求圣灵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一生就是朝这个荣耀前进，被这样的荣耀吸引，然后我们一生就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基督要把他的教会跟他带到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叫做联合的关系。基督与教会就成为一个身体啊，一体就是一个身体。这个他就用夫妻关系来比喻。在旧约里，上帝说他是以色列的丈夫，所以在新约里就是基督是教会的丈夫。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就给我们了完全的一个保证，我们属于他，而且我们的人生可以跟着他走到底。这个联合是他要给我们一切属天福分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管道，是因为他与我们联合。那这样的联合能够在我们生命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果效呢？最少，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基督这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开始会爱教会，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是一个委身的爱。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开始对教会也要有一个委身的爱。就是教会我们看为是我属灵的家，不是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就是我今天逛这家，明天逛那家，为什么呢？因为这家有我要的某一样东西，那家有我要的某一样东西。所以呢，如果这样子的话，教会就不是属灵的家，就不是委身教会。但是呢，神的儿女是应该委身在一个地上的教会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每一个他的儿女在教会里要学习顺服，学习顺服基督，彼此顺服。所以教会是天父为他的儿女预备的一个属灵的家。那我们爱教会的方式呢，我们就必须接纳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人格的特质，个性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通通都不同。所以我不要觉得人家跟我不一样我就跟人家合不来。我要承认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我要接纳每一个人他就是跟我不同。我不要去批评他的不同，我要接纳他有这样的特质。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我们也要接纳。不要一定要别人一定要跟我想象一样想法一样才可以。虽然我们每个人个性不同，想法不同，但是呢，我们在属灵的家中却有同样一个目标。所以这是我的家，我们追求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在4章13节，就是我们追求我们在神的话语的认识上，我们越来越一致，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越来越一致，然后我们追求我们的生命也要越来越像基督，这样子就是一个属灵的家。第二点，我们想到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已经得着基督给我们的圣洁，所以我们更要一生努力来持守基督给我们的圣洁。属基督的人，重生得救的人，他的心里一定是时时刻刻很谨慎，自己不要犯罪，不要得罪神。但是我们都知道，偶尔我们不小心无意识的，我们还是犯罪，还是不讨神喜悦，对不对？那个是例外。我们的心中会难过，因为圣灵会责备我们，然后我们会去认罪悔改，凡是认罪悔改的神就赦免。所以重生得救的人犯罪是一个例外，是一个偶尔。但是没有得救的人，他会 容许自己啊，一直犯同样的罪，他觉得没关系，上帝会原谅我啊，没有关系啊，神知道我很软弱，他就容许自己一直犯罪啊。那其实在这样的处境的人，其实他是没有得救的啊，他不觉得得罪神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要小心。然后作为基督的身体，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会发现上帝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秩序，就是把妻子比作教会，把丈夫比作基督，然后妻子学习顺服丈夫，丈夫学习爱护妻子。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夫妻关系是怎么样。丈夫做妻子的头，就有责任来带领妻子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帮助妻子来持守真理，走在救恩的道路上。所以我们发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是先质问亚当，因为亚当没有负到教导妻子的责任，帮助妻子顺服上帝的责任他没有尽到，所以亚当就成为罪人的代表，而不是夏娃。所以呢，做丈夫做头不是很容易的。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但是不是觉得委曲求全啊？不得不顺服，不然他会打我啊，或者他不给我零花钱啊，而是呢，妻子因为顺服基督而用爱来顺服丈夫，尊重丈夫，把因为看到上帝确实是把丈夫放在一个头的位置，所以圣经上这里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从来不会做错事，是吧？不是哈，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谁说的？上帝说的，那我们就没话讲。丈夫做头，就我们发现头很不好做，就感谢主没有让妻子做头，妻子做头就可能天下大乱，因为这个不是上帝定的秩序。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丈夫好好做他的头呢？做妻子是不是要帮丈夫祷告，让丈夫好好做他的头，然后我们要尊重丈夫，我们要在态度上表现尊重，我们不要在众人的面前让丈夫觉得下不了台，没有面子啊！我们在态度上也不要对丈夫大吼大叫，这个对妻子来讲都很容易学到的，所以在这里讲的很少有关妻子的部分，其实他讲一大篇幅都是丈夫，所以丈夫要好好的读。结果上帝让丈夫做妻子的头呢，是要干什么？是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因为要像基督一样。所以这样的舍己呢，是一个委身的爱，像基督委身给他的教会，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叫委身。委身是一个主动的舍己，而不是说觉得自己被强迫不得已而委身，那个就不叫委身。所以丈夫怎么顺服妻子呢？就是从他对妻子的爱，对妻子的舍己来表现出他对妻子的顺服。所以这个对当时做丈夫的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怎么样，与时代不同的一个教导。没有人教导丈夫要这样做的，因为丈夫是居于权柄的地位，妻子跟孩子都是他的财产，所以他要怎么样对待妻子孩子，社会都给他这样的权柄。但是圣经上说不可以。那现在呢，仍然我们也要重视这个问题，就是丈夫仍然要仔细看看这一篇这一个大段落哈，作为头的角色应该怎么样去扮演好爱妻子的角色。因为这个确实来讲，对丈夫来讲也是不 不好学会的功课。但是基督说还是要一生来学习怎么样的爱妻子。我们想到亚当犯罪之后呢，上帝就对夏娃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所以人在罪性中的夫妻关系是什么呢？太太恋慕丈夫，丈夫是管辖太太。这个恋慕的意思就是我要紧紧的控制他，免得他跑掉。所以这个恋慕不是禁咒，是紧紧把他抓住。所以那个上帝就让夏娃去帮助亚当，结果犯罪之后就是绑住亚当，怕他不听话跑掉。这个是在罪性中的夫妻关系，恋慕还有管辖。可是现在上帝对着他的儿女说，你们的夫妻关系要改变了，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夫妻关系就从管辖与恋慕变成了顺服和爱，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好，因为呢，上帝让夫妻联合为一体，就是一个身体，所以必须是顺服与爱，才能在这个身体里头来运作。这个经文啊，是男人要离开他的父母，男人啊，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个身体。意思说什么？男人要委身于妻子，二人成为一个身体。28节到29节那里比喻妻子是丈夫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丈夫要把妻子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来珍惜她、爱她、照顾她生活上一切的需要。像亚当看到夏娃的第一句话，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这样，就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他不是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我自己啊，所以我像爱我自己一样来爱他，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有人比较顽皮啊，他就会说，现在好像这个妻子就变成丈夫的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啊，就是要对抗他。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呢，就是大家为了工作啊、求生存啊，夫妻分开两个地方住的，一个礼拜见一次，或一个月见一次，半年见一次的。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个不是神对夫妻关系的心意。神要夫妻住在一起。我们来看彼得前书3章7节，彼得前书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丈夫要敬重妻子，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给先生的，要照顾妻子的生活。我们做妻子的会问，那如果我丈夫还没有信主啊，或者我丈夫虽然是基督徒，可是他没有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我啊，那我还要不要顺服我的丈夫？彼得前书3章前面就说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基督的心。所以圣经对于丈夫跟妻子的教导是非常的平 平均哈。求主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追求一个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有一位牧师呢，他在夫妻关系中经历到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做了一个见证。他的原来他的妻子呢是患严重的忧郁症，所以他不能够做家里的活，所以牧师就很辛苦了，他又要照顾教会弟兄姐妹服侍，然后回家又要做完家里所有他妻子原本应该做的，所以他就觉得他实在是非常的煎熬，他身心的煎熬，他受不了。有一次他就跟上帝发怨言，他就直问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受这样的煎熬。他说上帝突然跟他讲说，我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吓一跳，他想说从来没有听说过上帝的婚姻不幸福这一件事情。上帝就说，如果婚姻是意味着幸福的话，那么我一定会在圣经里向你们彰显一个幸福婚姻的榜样。确实没有。上帝就继续的跟他讲，他说，但是你看到我的婚姻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很失败的婚姻，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背叛我，最后将我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没有幸福可言，但是呢我依然爱他，就是以色列，因为呢这是我给他的应许。这个牧师他说，他顿时呢茅塞顿开，他心里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安慰，然后他就很有兴趣了，他接下来他就问上帝，他说，上帝啊，可是我的妻子她忧郁症，她不跟我讲话，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跟她沟通，让她明白我的心意呢？上帝就跟他讲，他说，谁比我更能沟通的，我是最会沟通的，但是呢我跟我的妻子都沟不通，她常常听不懂，不然就是不听。好，然后他就对上帝说，这个牧师对上帝说，那上帝那他的可能是忧郁症，所以他的性情呢很别扭的，有的时候呢就把我气得好几天我不想理他，但是呢我不想理他，我自己又觉得有罪恶感。上帝就跟他讲，哼，我的太太也是常常把我气的我不想理他，而且我跟你讲，我有两次有400多年都没跟他讲一句话。这个第一个400年就是出埃及之前400年，第二次的400年就是新约旧约中间的400年，上帝没有跟以色列人说一句话。然后呢最后他没办法，他就问，他说，上帝啊，那为什么非要我有这样一个痛苦的经历呢？上帝就回答他说，为了要让你明白婚姻不意味着幸福。吓一跳，婚姻不意味着幸福，那婚姻意味着什么呢？上帝就告诉他说，婚姻意味着无条件的委身。你看，我对我的妻子比你对你的妻子好过无数倍，可是呢我的妻子依然不顺服我，不理解我，不听我，不管我，不理我，可是呢我依然委身于我对他的应许。所以啊，你曾经也给你的妻子结婚的时候给他这样的应许，就是无论他是生病的、健康的，他是贫穷的、富有的，你都要永远爱他，你给他这个应许，对吗？所以现在就是要考验你是不是 忠于你对他的应许。所以这个牧师就大大的被圣灵感动，他就知道原来婚姻不意味着幸福，而是无条件的委身，这个就是爱，也是婚姻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在婚姻关系里面珍惜这个关系啊，因为这个关系是上帝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头学习最好的功课啊，就是彼此委身。什么叫彼此委身？就是不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更懂得怎么样去委身于基督，然后以基督为中心来过我们的婚姻的生活，然后最后因为我们在婚姻生活的操练里头，我们可以跟基督有更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越来越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婚姻的心意，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做我们的救主，感谢你为我们舍己，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可以与你联合，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圣洁里面，我们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你的圣洁里面，我们追求过一个讨你喜悦的夫妻生活。我们也在你的圣洁里面，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更像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